出埃及记34章29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来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以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即使出来的时候，并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我们现在先读到这里。感谢主，上一次我们交通到34章的前面的部分，那里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金牛犊，又拜了金牛犊，所以他们就得罪了神，违反了10条诫，而且这个10条诫是摩西已经给他们宣布过的，虽然那个时候石板还没有拿下来，石板还没有给他们，但是摩西已经向他们把这些话都向他们宣传过，把这些话给他们传达过，因此他们就应该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话，但是他们违反了神的话以后，所以在34章我们就看见神重新把他说的话再说一次，而且里面特别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他们违反了10条诫里面典章的部分，典章就是神的要求，违反了这一个比方说在典章的里面应该怎么样敬拜神，应该怎么样对待神的名，应该不能够做偶像，除了神以外不能有别的名，别的神，那么在他们犯罪的时候全部都违反了，所以神在第34章借着摩西把很重要的对神的要求，神典章的部分重新再说一遍，这是上次我们已经交通，上次我们稍微交通了一点，就是摩西因为在西乃山和神说话，所以他的面皮就发光。我们也讲过，面皮这个皮字在原文不是皮字，是裸露的意思，就是光面光的面 neck 裸露的脸露出来的脸，没有东西盖住的这个脸，不是皮子，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摩西因为在神的面前是裸露的脸，所以他的面就发光了。那么这个发光是代表什么意思？那就代表神的光反映在摩西的脸上，使摩西的脸上也带着了神的光，摩西的脸上有神的光。那么这一个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专门提到了这一件事情，因此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第3章。我们从第5节读起，哥林多后书第3章从第5节读起。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他侍奉神， 他神给他一个执事，要他用他的执事职分来侍奉神。所以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成为什么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月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请我们注意，经意这个字的原文是名字，还是凭着灵。因为他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书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更有荣光了。这里就是保罗在那里讲，摩西是旧约的执事，保罗是新约的执事。旧约的执事是字句的执事，什么叫字句的执事？就是什么地方啊？旧约的执事是凭着那两块石板上所写的十条诫命和神吩咐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把这些话传达进去。旧约的执事是凭着字句的，摩西是把神的话传达给以色列人，传达的就是神的命令，神的要求，那是字句。那么新约的执事就有一点不同了，新约的执事不但是有神的话，而且这些话是从灵里面出来的。所以这里就讲第六节，他叫我们承担，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意思就是摩西传达神的话，如果只停留在字句的里面，一条一条条文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这个条文，因为没有灵，都是从灵来的。所以以色列人摩西给他们讲了以后，他们仍然犯了这一些。为什么？因为不是从灵的，他们只摸着外面的字句，没有摸着里面的灵。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摩西有执事，那是字句的执事。这种执事如果有荣光的话，他脸上有荣光。因为为什么摩西脸上有荣光？因为那些话、律法的要求、十条诫，这些都是神的话，本来是属灵的。因为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属灵的，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是从属灵来认识这个律法，他们是从字句上来守这个律法，所以他们就守不住这个律法。所以摩西的执事是字句的，就是在文字上。因为律法是神的律法，所以是有荣光的。摩西印着这些，他脸上也有荣光。但是摩西脸上的荣光，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个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为什么讲这个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呢？就是因为有一种的荣光，就是属灵执事的荣光，那个荣光一出来，字句的荣光就不存在了，摩西的荣光就没有了。所以在新约里面是属灵的执事，而不是字句的。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错，是神的话，是属灵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摸着这个话语的表面，读了出埃及记，你知道这个会幕里面呢、 有一个约柜，上面有一个圣座，圣座上面还有基督白的形象。那么在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还有一个金香的坛。如果只把这些知识读了，如果有人问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北边摆什么，南边摆什么，东面门在东边，西边是什么，你都可以讲清楚了。但是这个叫字句，这个叫字句。什么叫做属灵的执事呢？就是我们读完圣经以后，我们就去摸着一件事情。陈设饼的桌子乃是这个饼做我的生命，那我天天就要去吃这个饼了，让这个饼做我的生命。我有难处了，我就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只把知识弄清楚，更重要的就是说我里面那个生命灵的意思，就是所有旧约里面它属灵的意思。那么这个属灵的意思是要我能够根据属灵的意思活在生命的里头。我们说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是代表主耶稣做光，基督是我们的光。那么好，读了以后，那我就知道，不只是你知道金灯台，众你依他连的是垂出来的，上面有杏花的样子，有几个灯盏，这个叫知识。但是如果我活进去了，那你就看见我每一天都在光的里头。我读圣经在光的里头，我早晨起床在光的里头，每一天早晨我起床我就有神的话。我思想想要做这个事情还没有做以前，我先祷告，主啊，我今天想做什么事情，我思想又在那里想做，主啊，你带领我，让我活在你的光里头，让我靠着你的生命去做。那么这个这就是，所以在神的面前，基督徒或者说现在传道人，如果我们来看，至少有两类的情况。一种的传道人，他知识是很丰富的，知识很丰富；还有一种传道人，他属灵的生命很丰富，但是他的知识不一定很丰富。但是神今天要求的是既有知识又要有生命，是两种都有。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属灵的知识它是生命的知识，不是字句的知识。那么属灵的知识是怎么样成为属灵的知识呢？那就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就叫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知识是什么？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在我的身上，也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常常在那一个属灵的执事身上工作，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他常常为着耶稣被交于死地。因为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他常常被交于死地，于是主耶稣的生就从他身上活出来，生命就从他身上活出来，生命活出来。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经过死才能得生命，由死亡得生命。死的是我们的肉体，死的是我的己。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一个属灵的执事，他是天天在那里死。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经过死然后得生，因为死了生命才能从他身上流出来。 我们不死，生命不可能从我身上流出来，生命不能流出来，我就不能使别人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十二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今天需要这一种的知识，乃是说他一直活在十字架的里面，他一直在那里致死自己的魂生命，然后神的生命从他流露出来，这个生命是别人活的，是别人活的。今天就是怕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传来传去都是在知识里头、头脑里头，而不是在生命里头。所以我们如果说什么叫做得救，得救不只是罗马书第十章，我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也不只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得救是因着心，因着恩典，也因着信，这就叫字句。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就是那个生命一定就进去了。所以有的人说你到底得不得救，他说我相信了，我可以承认了，啊，你就得救了，马上受洗，这个还不一定他就真正得救了。我们说的得救那是那个生命已经进去了，活就是一个活，这个叫得救了，生命进去。那么属灵的执事他一定是把生命带给人，不只是把知识带给人。我们传福音，我们很可能把一个人说服了，他说没有神，我们举了很多例子讲有神，而最后他没有理由了，哎，有神有神。但是虽然他知识说服了，思想上开始承认了，他里面不一定碰见神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他一定要碰见那个生命的源头，而生命进去他活了。属灵的知识呢是把生命给人，所以他这个荣光就比摩西的荣光更大。属灵的知识他总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八节，
四章，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一个属灵的执事他绝对不把人引到自己的面前，啊，你看啊，我能赶鬼啊，我能够有异能把人引到我的面前，不是的，他总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因为生命在神那里，总是让人去碰着生命。我知道很多的教会总牧养工作、传道的工作，碰见一个家庭不和睦的时候怎么办？好了，把这个弟兄姊妹啊请来，我们聚一次饭，来一次爱言，慢慢给大家谈一下啊，你有什么缺点，你要忍让一下，他也有什么缺点，也要顺服一下。好了，就像这个把问题解决了，可能暂时是好像好了一点，但是人的心里面、灵里面、生命里面不一定就解决了。只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不要说很多话，你也不一定要请他爱言，你就好好跪在那里为他祷告，让神自己去碰见他，神一碰见他，圣灵就会对他说话，他就会改变，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总是在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不要劝勉，要劝勉，而且还在天天勉励，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就要天天要彼此劝勉，那是应该有的。不过这些劝勉都应该是属灵的，是从神那里出来的，不是从属灵出来的没有用， 维持不了几天，因为人的大脑系统没有用处。所以属灵的执事他一定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当一个弟兄子一个子女有难处的时候，到他面前去，他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你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不需要，他乃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和我一起祷告吧，让神来解决你的问题。好，这一个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属灵的知识。如果有很多人的办法，那个叫做智慧，那个叫做智聚，智聚是教人死，只有灵能教人活。所以这一种就是不同的，属灵的知识和摩西的这种知识是不同的。我们再回过头，经文就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请我们读第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泡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结局。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等他们的心几次归向主，帕子就几次出去了。那么这一段圣经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帕子的问题。在旧约是有帕子的，帕子的目的是在哪里？就是挡住神的光。摩西脸上的光被一个帕子挡住了，光照不进去了，所以以色列人都在黑暗里头。一直到摩西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还说这个帕子没有拿去，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帕子在，一直在那个脸上。所以这个帕子的意思不是在，不只是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里说有帕子，而且今天以色列人还有帕子。帕子的意思就是拦住神的光，不要神的光来光照他，这个叫做帕子。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的知识没有这个帕子了，保罗不必用一个东西来遮住，因为今天就是要让光照到人的面前去，新约那个光就是要照到人的面前。而且新约的光，保罗他身上的光从哪里来呢？那是从基督来的，啊，基督来的。那么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原不是穿自己，乃是穿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光是从基督来的。属灵的知识的光从哪里来？从基督来。基督的光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今天这个光不需要帕子把它蒙住，不需要的。那么这个光就是要照在人的面前，不要蒙住。那么我们再请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听我们读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一概攻破了，
陆家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个叫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知识不要用帕子蒙住的，他的光就是要照到人里面去，把人一切反叛神的思想、感情、意志都夺回来，而使他顺服基督，就把这个人打倒了。这是生命的打倒，不是知识上把他说服了。所以一个人他真正得救了，不是他道理上说服了而真正有一位神，不是，而是神亲自遇见他，把他打倒了。他不只是思想上道理上知道有一位神，而且他亲自碰见这个神，一碰见神以后他就倒倒了。哎呀，真正有一位神，这个就是攻破人的坚固的营垒，这是新约的知识，把营垒跟他攻破，把各种的计谋、各种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一概攻破了，那就把他打倒了。这是新约的知识。所以新约的知识应该是属灵的知识，是生命的知识，生命吞灭死亡，应该是这样的知识。今天真正需要的是这个知识。但是一个人要做这样的知识，首先他就是一个被十字架的人，他首先就是一个肯舍己的人，肯在神面前顺服神的人。所以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六节，并且我已经准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备那一切不顺服的人。第六节的意思就是说，神今天在等待一批属灵的执事，他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对神绝对的顺服，这样神就能够借着他们来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也就是用生命把这些人一开打倒，使他们从死亡里头得到生命。今天神是等我们顺服，今天真正能够顺服神的人太少了，太少。我们总是觉得说我能够侍奉神，我的办法能侍奉神，我的肉体能侍奉神，我的打算能侍奉神，我的喜好能侍奉神，我们总觉得我能够侍奉神。实际上大家再来讲，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啊！刚刚我们读的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这个新约的知识不是凭我们自己，我们实在不能侍奉神。所以每一个在神的面前已经出路的人，被神用的人，首先神一定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什么都不能。摩西就是这样一个，摩西原来是什么都能，最后神把他带到一个，神呼召他出来就是说，主啊我不能，神啊我不行，我是罪可分赦的，我怎么能够讲啊。但是摩西在前四十年他不是这个感觉啊，他是觉得我什么都可以，他可以打死一个埃及人，可以教训以色列人，他可以做。但是四十年以后不行，他说我不行。而神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人带到一个尽头。所有属灵的人，包括戴德森，包括丁路易斯姆，包括甘恩夫人，这些人是大用的人，但是他有一个过程，就是神一定有一天把他带到一个程度，他觉得说我什么都完了，什么都完。所以有一个侍奉神的姊妹，他做了很多的工，这个姊妹到处去为主传福音，为主做工，带领很多人，很多人都在他帮助。有一天神在异象里头给他看见，看见一堆什么，看见一堆破布，完全是没有用的布。神就告诉他，你所做的工就是这些东西破布。他一看见这一堆破布以后，从那一天神就给他意象，他才知道我原来做的工别人觉得很好，我做的很好都有帮助的，原来是一堆破布。从那一天他开始改变，就是不凭自己了，让神来做。哦，这个叫做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知识是完全是根据生命，这个是需要光照，需要主的怜悯。好，我们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最后一段，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以色列人有帕子，就像新约里头是没有帕子。新约里头是要每一个人都要碰见神自己，只有碰见神自己才能改变。有一个老姊妹，我曾经碰见她，我就问她，你工作的能力从哪里来？她说我工作的能力是在我两个科系头上面。为什么？她的两个科系头因为跪在水泥和的地土地的这个地上已经起茧疤了。她说我是靠祷告，靠祷告。所以我们需要，真是需要主的怜悯啊，可能这个时代说是要兴起人了，啊，因为要主来的日子很近嘛。那么这些人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这个建立是要用属灵的知识来建立，不是凭我们的自己。好，现在我们要继续读第三十五章。或者我们这一章啊，我们要全部读。我们现在从第一节起，我们先读到第十九节，十九节。或者我们请一个姊妹读，叫姊妹请你读读，好不好？
三十五章。
对，一节到十九节。
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它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工。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角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灶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以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定。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桌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中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
谢谢。这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因为从三十五章起，我们就看见这个很多就是神原来吩咐摩西的，摩西就把这些向以色列人传达。我想我们要把前面稍微复习一下，先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父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我这里来，远远地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塔，按起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第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先反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剩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验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么这一里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话，摩西都告诉了他们，是什么话呢？那就是说第二十章，从第二十章起，第二十章的第一节，神吩咐的话啊，第二十章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就从这里开始了。二十一章第二十章过了就是二十一章，以后就到二十三章，从二十章到二十三章这四章里面是神第一次在西乃山对摩西说的话。要他把这些话，你们我们曾经说过，又有典章，有律例，有十条诫，把这些话要他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到二十四章，他就把二十章到二十三章四章的话都告诉了以色列人。二十四章告诉以色列人，这些话里面就包括了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任何偶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日，这是对神对人的要求，这是神人应该怎么对神。十条诫里面后来还有六条，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那是怎么对人。前四条是怎么对神，后六条是怎么对人。那么这个里头都包括在二十三章以前，二十四章已经把这些话都对以色列人讲过了。而且以色列人怎么讲呢？你看第三节，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七节，又将约书亚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你看他们已经答应了，神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好吧。从二十章第一节的到二十三章的最后一节，都是神的话，都是对到什么，他们都要遵行。结果我们一看，摩西第二次神又要他上去了。那么神要他上去在哪里呢？就在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这是第二次神要摩西上山，要把两块石板给他，是神写的，要把神还有的话要告诉他。那么那些话是什么话？就是二十五章的话，就是怎么做会末了。所以我们看第二十四章十五节，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这是第二次。摩西四十昼夜在山上做什么？就是第二十五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说什么？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这些礼物就包括什么？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对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角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直到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所以二十五章摩西上山四十昼夜，就是神把会幕，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再启示给他。这个就跟二十章和二十三章要求不同了。那么所以二十五章你看第十节就讲要做约柜了，十节就讲做约柜，十七节就讲要做十恩座，二十三节就要做陈设饼的桌子，三十一节要做一个金灯台。那到二十六章第一节要做帐幕了啊，帐幕你看就用石头幔子做了，你看 第二节，每幅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幅幔子要幔幅幅相连，那幅也要幅幅相连。好了，这是叫幔子，就是会幕的顶盖。那么第七节，顶盖上面还有一层山羊毛的幔子，是一幅。除了山羊毛的幔子以外，第四节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最后还要用海狗皮做一层帐篷的顶盖。啊，这是在西乃山上面摩西第二次上去40昼夜，是你告诉这一个。那么第五节用皂角木做帐篷的竖板。31节，那就要做细麻织幔子，这个幔子就是把施恩座的至圣所，约柜施恩座的至圣所和圣所隔开。啊，到二十六章。27呢，就要做坛，再做不做坛。啊，这个坛是铜的，就是祭坛。27章的第一节就是做祭坛。27章的第九节就是要做院子，外面还有一个院子。27章的第20节就是要点灯了，叫清橄榄油拿来点灯。28章的第一节，那就是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做圣衣了。好，那么这个完了，到29章。那是亚伦的圣衣做好了，他和儿子就要供祭司的职分了。那是29章就告诉我们，他们应该怎么样供祭司的职分，怎么样为他们献祭，怎么样使他们成圣。那到第十章第一节有一个香坛了，金香坛要有了，就是在上面烧香了。第30章的第一节，有了香坛以后，第17节就要做铜的洗濯盆了，那在会幕的外面里头也要洗濯盆了。然后32章的22节就要用做香料了，做圣膏油，用香料来做圣膏油了。34节，那就要取香料来做香了，在金香坛上面要点香，要烧香。好，到30章，你看基本上就完了。完了以后到31章，神就告诉摩西，我选谁来做这些东西。比撒列出来了，第31章的第2节，犹大支派的比撒列出来了，神拣选他。第6节，但支派里面有个亚和利亚白，神叫他通工了，谁来做谁都拣选好了。好了，这是到了31章。那么神从25章到31章，就是摩西在山上40昼夜神所说的话，这些话里面就是告诉他怎么样做一个会幕。实际上会幕是一表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住所啊，神住在里头，怎么样把建立起来。可是山上神在那里讲，32章就告诉我们，下面就把神所说的一切的话，24章到23章神说的话，他们都把它放完，都放。所以32章，摩西一下山，40昼夜一下来，就把那2块石板甩碎。甩碎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完了，律法就完了，人守不好律法，秩序的指示完了，那就引进一个什么，必须有基督来做一个属灵的指示开始。这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过了这一段，我们一看好不好？今天因为我们到了35章以后，我们就讲得很快了。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再重复从前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大体的回忆一下，因为32章出了问题，所以33章、34章，神的要求就不同啊，神的要求就不同。那么神就把24章到23章里面神说的要求那些典章，神重新再说一遍，而且要求更多。好，那么今天到了35章，35章是什么呢？ 摩西就是要把神对他们说的这些话怎么来将会幕这些话再说一遍，神再和他们说一遍。好，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读三十五章，我们就看见要他们来献礼物了啊。三十五章的第五节就是来献礼物，这些礼物叫做什么？金银铜做什么？蓝色紫色棕红色线细毛山羊毛这些，那么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我们就知道要说这些器具。那经文要注意一件事情，月桂，因为月桂是代表神，代表基督，首先是讲月桂。但是现在三十五章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就不是从月桂开始了，乃是这个会幕这个帐幕的盖开始，而从那里开始，好，我想这里呢要注意一件事情，神对摩西说的话实际上是在三十二章以前已经说完了，摩西下山以后把石板甩碎，那么到三十四章啊，摩西又上西来山，第二次又上去了，又有四十昼夜。那我们请看第三十四章二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些话和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这两块板是第二次的两块板。为什么第三十四章的第四节，三十四章的第四节，摩西就错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异样，清早清晨起来在耶和华所吩咐的时候起来上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这个就是摩西第三次上西乃山。第一次上西乃山是为着二十几章到二十三章，第二次上西乃山那是二十五章到三十章，或者包括到三十一章，这是第二次上西乃山。三十二章以色列犯了罪以后，就要进入主摩西下来把两块石板就甩碎了，所以三十四章神再让摩西上去做好两块石板上去，摩西又上去了，这次上去在西乃山又是四十昼夜，神会把许多的话又告诉了摩西。所以三十五章摩西下来面皮发光了，摩西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第一个把礼物拿来，第二个就告诉他们，就是第十一节叫做帐幕和帐幕的盖，这里没有说月桂了，没有先说月桂，那是先把外面做好才到里面去，外面都没有做好怎么能够做到里面，所以他这里就从外面开始，先是要献礼物。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教会的建造，教会是神的居所，是神的殿，神住在殿里头，会幕就是帐幕，就是代表教会，神是住在至圣所的里面，教这个也代表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月桂是代表基督，基督住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会幕是代表教会，建造教会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出力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拿礼物来。你看这是拿礼物来。好，这里我们要请注意有一个字是我们这个翻译没有很准确的，就是第二十节，三十五章的第二十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但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这个甘心这个字是灵的意思，灵里面乐意的。二十一节心里是指的心，后面那个字是灵里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只是在外面
心里头的问题，一定要在心里头，不是外面，而要在灵里面了。所以告诉他们，你们拿礼物来是从灵里面，你们要做什么要从里面心里头，不是只是外面嘴巴答应，把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执行，要回到里面去。二十六节，凡有智慧心里受感动，那个受感原文不是受感，原文是有负担的意思，对啊，有 burden， 你有一个负担的啊。妇女你看就纺三羊毛啊，那不是说只有比撒列亚哈利亚百这两个人在做啊，你看很多妇女都在做了，姊妹们也来了，因为叫建造会幕嘛，有恩赐的都要拿出来。建造教会乃是所有的恩赐都要拿出来，圣经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当然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因为我没有这么多时间，什么叫做教会。那么按照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第一章，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那就是说基督的身体有一个比方，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头以外还有身体，身体要包括我们的鼻子眼睛耳朵各种不同功能的，在身体上有各种不同功能的。那么这个各种不同的功能就叫做恩赐。有的基督徒是做眼的恩赐，有的基督徒是做耳朵的恩赐，有的基督徒也许做口的恩赐，有的基督徒有手的恩赐，有的基督徒有脚的恩赐，各种恩赐不同。那么这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就成了基督的身体了。这个我们请读一书圣经，读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那就是基督有身体了，这个身体就指的教会。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的肢体，基督身上也有很多肢体，那我们这些人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十三节，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你看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身体。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应该包括所有的基督徒。既然如果按照温哥华这个地方来讲，温哥华这个地方应该把所有得救有生命的基督徒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但是今天的难处，教会经过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了教会以后，到使徒时代一过，教会就变了。所以今天在温哥华你就看见很多都团体出来了，把所有神的儿女都分开了，这里一团那里一团，每个人都说我是教会，实际上我们就看见那都是不完全的教会，那叫分裂的。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叫做基督徒团体，你没有办法说每个人都是教会。那基督有好多身体啊，假如问的话有一千个团体，基督有一千个身体吗？不可能的，基督只有一个身体，而且这个身体是神来配搭的，那就是这个跟那个前书的十二章的二十四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个身子，要把加倍的体面给他有缺欠的肢体，也就是这个身体是神来配搭的，不是我们人来配搭。所以每一个团体你不要叫它做小教会，你只能说它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人再多你不要说它是一个大教会，它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但是每一个团体都不完全，因为它不能包括所有有恩赐的人。但是这一个是一天主教统治了十三年遗留下来的， 我们这个主后大概第三世纪开始，就是天主教统治了，一直统治到十六世纪。天主教有许多的错，他们拜偶像，他们卖赎罪券，所以神就感动许多人起来，历代都有许多爱主的人，这个叫做清新清教主，他们脱离天主教自己聚会，但是当时被天主教看成是异端，包括甘恩夫人都是异端，就把他们如果发觉了抓起来，有教皇就把他们判死刑，有的被烧死，有的判死刑。但是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不怕死？因为他们要根据圣经，天主教是错的，所以很多东西是错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跟着教皇走呢？我们一定要跟着圣经走。所以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改教是神带领他的改教，就把天主教那些错误的东西改了一些，然后他就出来。所以从马丁路德开始，我们看见基督教就开始了。但基督教一开始以后，很多真理都逐步的把它启示出来，比方圣经这个真理就启示出来。天主教是讲点水礼，那么以后就是受浸了，所以因为这个受浸的真理出来，所以浸信会就出来，他就这是不错的，因为有个真理。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那个真理里面，我们要把全部圣经的真理都要恢复。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来走这条路，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你要看见能够要完全按照圣经，就是摩西今天要见到会幕，神怎么讲，山上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就要找到那个样子，我不能断章取义只做我的一部分这个就不是属灵的建造。所以今天要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心，就是神怎么讲我们就这样做，那就是我们今天应该跟随来走的。那么因此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的三十五章，出埃及记的三十五章这里告诉我们，凡是有恩赐的都应该出来建造，所以妇女能够纺羊毛的他就来做了。第二个，他们有配刀，不但有恩赐要拿出来，而且这个恩赐要配刀，没有妇女来纺羊毛，比萨列不能够做帐篷，亚伯利亚伯也不能做帐篷，必须有妇女放羊毛，也必须有人献礼物，所以他们把他礼物都拿出来献给神，里面有负担，而且是灵里面受感动，心里面愿意出来为着神用。好，那么到三十五章的第三十节，神就呼召了犹大之外富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让他来做。三十四节，耶和华又把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百，让他也出来支帐篷。上次我们讲亚和利亚百这个名字就是帐篷的父亲，所以他们支帐篷神也替你召他们。好，所以三十五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是献礼物，一个把恩赐都要拿出来，第三个这些恩赐都要配搭在一起才能够侍奉神。但是这个配搭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的，不过恩赐不同，但是都要围着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都要拿出来。那么这是三十五章。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三十五章，因为还剩下了五章了。那么这五章呢，大概我们最多再读两次就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重复前面了，好不好？再读两次，我们就结束了。而且我们从下个星期四开始，因为这个星期四有一次 下个星期二还有一次，这个衰期就结束了。从下个星期四开始，那么就是每个星期四呢，就是那个王老弟兄来，就是这原来坐在我这里，王老弟兄，他来就是每个星期四他有负担，因为我曾经啊和他交通过一次，我说我因为要走两个月嘛，我说他可不可以负担一点，他开始答应我了，后来呢他就觉得说他不行，他要回香港去，他要做牙齿，他说就不行了。后来上一次他又告诉我，他说他自从这样答应我以后，他里面就非常不平啊，他觉得好像不对，他说这里的事情重要，他那个装牙齿不重要啊，他说他就愿意星期四来。那么我们宋弟兄就是星期二，好不好？宋弟兄就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罗马书，宋弟兄对这个很有负担，他就觉得一定要进到罗马书生命的掌境里面去。我们也请过钱长老，钱长老上一次他也很客气，我们盼望钱长老以后有机会啊，也拿一点时间和我们交通吧，好不好？钱长老感谢主，钱长老现在的负担呢，就是今天好像中午哈，每一个月有一次吧，还是怎么样？
我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啊，
就是
李太
啊，李太，李太和钱长老，
他们是福州人
啊，感谢主，好不好？啊，就是有一次福音的聚会，或者怎么样，看出怎么带领了，好不好？这就是感谢主啊，这就是有恩赐吧，有配搭吧，好不好？为了主的工作，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好好在主面前祷告吧，求主祝福，好不好？那么现在有一点点时间，看宋弟兄和钱长老，你们有没有交通的，好不好？
我想到一件事啊，就是在一个多礼拜以前，好像是在这个 Thanksgiving Day 啊，好像我看这个电视，其中我都是就是看电视的新闻的，电视的新闻里面呢，那么有一些这个来到加拿大的经过三四年的新移民啊，他们就算是啊成为公民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其中的，我相信大家也看见，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啊，是101岁的啊，你们看见啊，当我看见了这一个老太太以后啊，好像是讲广东话的，她的儿子也是讲广东话的，我就回想啊，那位老太太拿了这一个公民证以后啊。不晓得还有多久，那这是我的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自己另外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因为圣经里面也说了，当然我只应用是在另外一方面，他说在前的叫在后，在后的也是在前，那我想他不一定是跑在前头啊，一定是早走路，也可能是我在后的叫在前啊，那么也可能是我要早走路。那么这样一想呢，我就想到啊，我们实在说起来，我们这一个公民证啊是在哪里？这个你所拿的一个公民证就是暂时的，那另外说起来呢，我们的神也在哪里？我们的救主也在哪里？我们的将来的赏赐也在哪里？我们这个户口的一个名字册也在哪里？我们的将来的一个盼望与我们的居所都在哪里？连我与许多的朋友啊，也都在哪里？总之，我再说呢，我认识在上面的朋友啊，多过在底上的。那么同时呢，我自己呢也走向这一个方向，不但我走的这个方向，大家都是走的这个方向。所以呢，我的意思就在这里，既然好像外国人说过啊， This is where the action is 啊，我不晓得这句话怎么翻了，就是说呢，我们的一个目的地是在哪里，我们不应该啊放太多的精神时间了，就是思想地上的事情。 应当把我们的一个诚信呢，就是能够移转到上面去，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就有改变。今天我看到啊，许多人呢，就是内心里面的担子也好，烦恼也好，都是因为地上的事情。我不晓得，我们除掉查经会啊，这教会礼拜，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在想到上面？很少，包括我自己。我的意思说，就是说，既然我们的重点呢是在哪里，我们应当多多的思想上面的事情。那另外一点啊，我们夫妇已经结婚是50年，大家都晓得，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有一个金峰的感恩聚会啊，大概这里也有两位参加，我们已经结婚50年啊，结婚50年。那么我在那一天呢，是我做见证，其中有一点呢，我今天在放在这里提一下。就是说呢，现在我们正所谓是吃少入对啊，常常在一起啊，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些地方买东西，我去买，他就问啊，你的太太呢？他去买就问啊，你的先生呢？好像我们两个人呢，在现在这个时候，好像是分不开的样子。但是这一段的时候，算来是很好，很宝贵。我也有一天的领导，我老爸，我们其中的一个要先走的，要先走的，留下的一个是比较辛苦，我不晓得是假还是但是这一天一定会临到。为了这样的缘故呢，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检讨我们夫妇中间的感情是否真正的相亲相爱。我知道特别是在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中，夫妇的关系不是想象当中的像当初哪一种的美满。因此呢，我在这个时候提醒大家，我们有一天会分开，暂时的分开，但是为了现在这一个美好的时光，我们要彼此的切切实实相爱。好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应当怎样相爱，丈夫的要爱他的妻子，做妻子的要敬重他的丈夫。这是什么教训，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做夫妇的啊，应当有这样的一个遵循神的旨意啊，把我们夫妇的见证放在面前，是我们的子女，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有看得见的方向。趁着我们现在这一个短暂的一个夫妇的还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正的需要检讨我们中间的关系是否真正的非常的亲密那种相爱。请弟兄姊妹放在心中，检讨我们自己夫妇中间的关系，求神恩待我们家。这是我想到的。
想把握几分钟的空闲有点分享。
出埃及记第33章第11节，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第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十三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出道的法则为有位，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与耶和华神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犯了禁牛犊，他们犯了罪。这位认识神的仆人，弟兄好像是跟神是同伴同工，跟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位摩西在这个时候在预表我们的主，他在这里在神面前要求我们能与神面对面。简单说，简单说，要我们认识神的法则，认识神的法则。我们再看一组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第二节，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信奉这道，这个道啊，就是 of the way， 跟我们这里刚刚读的就是这个神的法则 way 是同一个字。信奉这道，简单讲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信奉这道，生活方式。我们感谢神，神借着摩西的带导，要让我们在生活方式里面，还是在生活中来认识神的法则。就是我信我们读出埃及记啊，在这里神给我们的意象，这样的意象能使我们像刚刚长老所提的。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纪念我们所爱的人，但是能保守我们一同在神的爱里头啊，夫妇能够一同走天路啊，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法则。因着认识他，在生活的方式里面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这是神的心意。所以那日摩西他知道以色列人犯了大罪，这罪就是拜了偶像，简单说，除了神以外有第二个爱好，第二个喜好，把神摆到了另外一边。十诫第一条说得很清楚，除我以外你们没有别神，所以说得很清楚，我是祭邪的神。简单说，神爱我们，在我们的深处，或者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点滴里面，他要在我们里面做主。什么叫做主呢？就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了，这是一个很绝对的事情。所以弟兄说，一个认识神的人需要经过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呢？是要剥夺我们的所喜所好。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取的越多，我们什么时候就与那信奉这道的人，就在这生活方式的里面，就与世人有了分别。因着这样有了分别，神能保守我们夫妇能在一起，儿女能够在一起。所以这样的恩典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认识神的法则。我还有一点点负担，我们再看一下诗篇第九十一篇。诗篇第九十一篇诗篇第九十篇跟九十一篇应该说起来是诗篇里头最古老的两卷，也就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文。第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里的至高者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给亚伯兰祝福的这位大祭司。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至高者就是麦基洗德，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全能者就是耶勒撒代的神，简单说就是像母亲的乳房一般。他是怎样呢？是全有，
全足全丰的那位全能者。所以这里的至高者跟全能者来讲呢，摩西的祷告是他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能让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就是我们刚刚呢读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磐石穴中，神将我们放在磐石穴中，为什么呢？他经过的时候，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是何等的保护我们。并且你看见这磐石是预表基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因着他勒旁的枪伤，因着他头上荆棘的冠冕，因着他手脚的钉痕，我们的神将他给撕裂，也就是这个磐石裂开了。有一首诗歌说，这个磐石啊涌流出了活水，因为摩西在击打了这个磐石。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为的是要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隐秘处，住在他的荫下。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生活的法则，就是学习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我们说到有许多人生的光明面，这可能都是世人用那看得见的眼睛在那看，真正的光明面是要我们活在神翅膀的荫下。真正的光明面是学习十字架死的功课。今天我非常宝贝我们弟兄提到了属灵的知识，认真说，所以属灵的知识就是生命的知识，生命的知识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这复活可是活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一切属灵的丰富不在乎别的，是在乎我们支取十字架，不是用脚踢刺，而是更深伏在神全能者的影响。感谢主，出埃及记满了预表的卷书，我们弟兄说还有两次啊我们就可以读完了，我们为此啊也感谢主，主让我们出了埃及。因为我知道读了创世纪以后，读出埃及记的人呢、常常都出不来，因为他很多，但是我们很不容易啊在今年应该就可以出来了，还有两次。所以因着出来呢，我里面有点负担，因为出埃及记让我们看见是摩西在传律法，但是这有一个宝贝的事情啊，这个律法被摔碎了，律法被摔碎了，字句的律法被摔碎了，但是有一个生命的律法却要约束我们，使我们能活在全能者翅膀的荫下。这里呢就是要我们进入新约的罗马书，进入新约的罗马书。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负担，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我回到灵里有一个更深的祷告，愿意这生命的律法来约束我们，使我们生活的方式就像那信奉这道的人，使我们认识神的法则。感谢主，我今天交通停在这里。
弟兄请你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给你弟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